他出去了，他去了别的医院，回来再做那个手术，你说这个医生有没有有罪呢？告不进。好像我相信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在人的良心里面，都觉得这位医生他做的对不对呢？我觉得心中有数，他都有些的罪不是能行为上的，但是道德上是啊犯了过不度人的标准，人的良心已经控告了。虽然他没有被罚，但是他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已经被判定了他是做错了这件事。但是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说，不重要，我们有罪吗？是错了吗？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没有改变。但是圣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鄙夷。这个是人因为应的神这一个应许，他是向神祷告，他得到神的赦免。所以自从神也进了他心里面，他的罪已经完全的，虽是多，但是主已经洗净了。从今之后有平安，不再入那迷途。你要不要平安？我想大家都需要。这现在很多时候啊，中国人有一些挥春或者对联，平安祝福啊，或者出入平安啊，有些是啊，在好像墙越贴最多的这些挥春啊，就好像越多平安啊来到，只是一个心理作用，只是将他们的只是提醒自己啊，走路的时候小心一点，过马路的小心一点。我相信这些果效是有一点的，但是这个诗人他认识的耶稣之后，他心里面感受到那种的平安，以致他那种平安也带领他不会走迷路。我们出去有旅游的时候啊，开车出去玩啊，开车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就进入了迷路，高速路啊出口出错了啊，又要兜一个大圈，走迷了路。但是诗人是感受到，自从耶稣进入他心里面，他心里面有平安，他不会再进那个迷路。当然，他不是提那种高速公路。他说的是人生的迷路。你有没有试过在人生上面兜兜转转，出不去那个困局，总在你愿不愿意好像诗人一样，请耶稣进你的心里，可以有主的平安带领你。我们再唱第二段。第三段的诗歌是这一次想与大家一起来读。这个诗人他感受到，自从耶稣进入他心里面的时候，他有着一个很大的盼望。他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说，耶稣天是对门徒讲，你看一看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他是怎样升到天上。将来主耶稣要回来，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同样都盼望那一天，主耶稣回来的那一天。圣经说他回来的那一天是好的无比，因为我们会离开这个僵残的世界，或者我们朽坏的身体。有时候我们都知道老人家都一方面都很想长命百岁，但是 他都有一个条件，希望身体好一点。如果身体是不好，周身都是病痛都不要说满身都病痛，单单是不能吃不能上厕所都需要都需要换纸尿片的，这样的来长活到长命百岁，老人家都说我都说我要想一想了。但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是等候主耶稣回来，圣经说主耶稣回来接我们，这个盼望是很稳固的，不是需要到死的圣经知道你今时今日认识主耶稣，你那种感受可以感受到将来天家的那种喜乐。我邀请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喜乐和盼望。不单单是这样，生活中的思虑也不能够再缠虑，生活中的思虑也不能够再缠累我们。圣经这一说，烦恼苦担重担我都使你得安息，主耶稣是这样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有着很多的劳苦愁烦，你可能也有有时候今天要吃什么菜，你有钱去买也是很烦的事，这些都是很次要的事。但是很多的事人生都不能解决，有些人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很多都不是能够用钱能够修补的。过往你做错的事，你伤害了别人，能够给100块1000块能够解决吗？10万块可能都不能够解决那一种的伤痕，是很难的这些事。但是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都可以得你安息，你愿不愿得着的这个安息呢？对于你来讲，这个诗人他将他的心路历程来分享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一种善慕？我都想像他一样，我都想得着他所拥有的，就是耶稣进到他的心里面。你愿不愿意这样呢？诗歌我们暂时就唱到这里，如果待会有时间我们再唱。今天我想与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里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或者都跟我再读一遍，预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去哪里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他说没有人能到哪里呢？是到父那里。第一次看圣经人去爸爸那里，为什么要跟你呢？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可能你会有一个感觉，圣经所提的那个父就是父神，到神那里。耶稣说他就是一个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能够透过主耶稣来到天上的父神那里。一提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想，这个世界会有神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人是有一个对天地 有神明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错的啊，我们只是见的那些眼见作为神来这样好像去拜拜一些许愿树拜一些石头姻缘石头这不要说拜一些其他的偶像，他们将对神的这种观念摆在一个错误的认识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神所创造的。有些人是很好奇，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其实我们要留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或者你的孙子或者你的儿女读书的时候，小学的一些课本都会留意到，当中有一些科学都说到，我们是有着这样一个太阳系，有一幅图画，那些星球都围绕着太阳地球是被月亮围绕着来旋转。虽然我们没有上过太空，你都见过这一幅图画，我想问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太阳系里面这些星球都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行的，太阳在中间，它们都围着它来转，它们这样转星球都不会走错位置。不知道又是什么能够这样牵引着它呢？有时我们小的时候这样玩一些，你这样转着转着围着你转的手小朋友可能都头晕，都转着转着他就会晕倒转着转着他会走歪路的。我们很奇怪，我们见不到一条线一个力量但是他们围着太阳这样来旋转的时候是没有偏差，是有着什么原因让他们没有这个偏差我真的不太懂。我相信就算读书多的人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星球的轨迹一点都没有偏离呢？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一定有一种力，一定一种力来牵引着这些星球不偏不倚围绕着太阳来运行。这种力在哪里来？我相信是有着创造者来管理着。你说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创造主给我们听？其实我也很难讲，我们也很难去明白理由是什么呢？如果是一位创造者，你想想我们凭着我们一生能明白得透吗？小的时候，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爸爸做的一些事我们都不太明白大人做的事我们都不太明白，或者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只是学很简单的加减乘除的一些方法，我们至少有乘法口诀表去背诵。但是你拿一本中期的就是中香港中期提到的微积分的数学，你是读微积分方面的数学，就不是一种很不是太正规的数学方式了我们小学我们只是一些很简单的计算，长乘宽乘高，一些不规则的计算是可以用微积分的公式来计算出来的。我发明微积分这个计算的方法的人是很聪明的。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算老师肯教我，我在小学的程度上永远也不会明白微积分这个道理。同样，我们有限的智慧是怎样能够明白，能够完全的明白这位创造主他是怎样来创造这个宇宙呢？实在是不能明白过来，我明白不过来，我相信你也明白不过来。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宇宙外物，我们再看近一点的，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去看医生，我们都会去看医生，有时尤其是我们年老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去做体检，现在的医生办公室的城市里面挂满着许多的图画， 第一张就是或者是他的证书，就是他开业的证书，或者他的医生医务所里面有挂着啊，有一些人体的图片啊，你的医生那个诊室里面有没有？你看那些专科的医生，比如骨科的医生啊啊，牙科的医生也把你的牙齿的图片也贴出来啊。如果骨科的医生啊，也有一些整个脊椎的模型哎、啊，也摆在那里，我们见得到。啊，原来我的脊椎骨原来有这么多，原来我的手有这么多的肌肉，这么多的神经是牵引着，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曾经参加过参观过一个的展览，讲到我们的人体，其中有一个鸡的模型，它把鸡的肌肉单单剩下啊，鸡的血管和骨头在那里，在那个模型摆着，原来鸡的血管在整个鸡的身体上是怎么样哎啊，我就想想啊，是怎样能够制造出这一个模型呢？我相信不是常人能够做出。我是想提是鸡这个设计慢慢不是进化出来，一这样微小的东西，这样的血管啊，一样一样能够让鸡能够跑，能够飞，它能够啊，虽然它不是鸟类，但是它也能够拍着翅膀能够飞一点点，能够这样的血管肌肉羽毛这样能够牵引着成为这样一个活的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一个设计者，没有一个创造者，我们是看不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活的鸡。我们除了宇宙万物看到各样动物之外，我们还会看到能够让我们容易理解一点的，就是有些人我看不到神，因为神是灵，所以不是用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神，凭着我神所创造的，我们能够留意到造物者的存在。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出电影啊，是这样，曾经有一个电影就提到了隐形人。我相信你小的时候看过一些电影可能提到那种隐形人。我很喜欢能够把我自己或者我能够隐藏起来，人家我能够我做一些坏事别人都看不到就算别人有正义之感如果我是看到了恶人，我能够隐形把我身体隐藏起来隐形人这种的在戏里面没有人知道这个主角他是隐形的，没有他进入到一个游戏场，不知道这个通常是能够他把这一罐油漆踢倒在地上，那罐油就留在地上面。如果大家试过乘过油漆这样留在地上地毯上，就很麻烦了，因为满个地都是油漆，他就走过这些油漆上面走过去，脚印就留在上面了。没有错，我们肉眼上故事是这样，肉眼上我们是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我们凭着他走过的足迹，他的脚印，我就知道这个人曾经走过了。这样说合不合理？我相信大家就认为合理。虽然神我们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移，就是神实实在在存在这个世上，这个造物者，我们透过他所创造的这一个创物者，这位创造者，我们透过这些创造的，我们就知道。又讲回来，今天我们 提过神是灵，我们看不到，最大的问题我们感受也不容易感受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因为人有罪，你和我有罪，以致你和我就成为这个阻隔，我们神之间的阻隔，就好像两夫妇之间我们吵架了，我们我知道我们曾经有过吗？听过啊，你的朋友两夫妇两夫妇闹矛盾，矛盾之后做儿女的就见到了什么呢？是呢，很奇怪，为什么爸爸不理睬爸妈妈，妈妈也不管爸爸啊？他们家庭里面是这样发生的，儿女这样看到，两夫妇好像有一些东西隔断了两夫妇，他们好像啊，照旧爸爸照样要啊上班，妈妈照旧要在家里料理家务，爸爸上班回来照样要吃，在生活上好像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言谈之间眉来眼去，但是儿女就看出有些不一样，好像他们中间有一堵墙，因为这种争执令到他们无法沟通。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朋友，你相信好像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很近，你在你的父亲发生过，这堵墙就好像罪一样，这堵墙成为我们与神之间那堵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感受到神的存在，不能够好像从前神做耶撒当亚娃的，他们没有犯罪以前，他们之间能够与神这样交通，就不像那个时候一样了。再讲耶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主，就没有神人到神那里，神是灵，圣经也是这样说，耶稣也是很有权威这样说，如果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他说他是道路。我们在加拿大就知道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公路，就是加拿大那一条很长的高速公路，就是一号高速，这条路是很长很长，从东到西是很长的一条高速公路。耶稣说他就是道路，这条路去哪里呢？是去到神那里的，这条路是肉眼看不到的一条路。 Number one 的高速有多长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量出来，但是到神那里的那条路是肉眼看不到的，可以很长，但是因为大家摸不到，可能是很长，但是也可以很短。我们是通过主耶稣马上就可以到主神那里，我们通过主耶稣，我们与神的有那种沟通是很能够做到的。耶稣说神主就是道路，我尝试着做好人，做好人能不能做好人呢？我尝试过，我能够做一些功德的事，去捐钱去帮人，你能够捐多少呢？如果对于很有钱的人来讲，他所捐献出来的好像是不能够比较，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一些比较有钱的，好像百万富翁如果如果你已经有了房子但是你那一百万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讲是已经是很少的一个部分，你能够捐出多少呢？你走一些功德事去帮忙人。如果我是老人家，我自己只能够照顾自己，有朋友要搬家，你要去帮忙他，你要去帮他去搬房子，能不能帮你也帮不了多少。如果就算 你是醒目的，你也说千万不要找老安帮忙你搬家，因为他老安家容易跌倒。如果啊，如果他已经五六十岁，如果他啊跌倒的话，表面虽然表面上是好了，但是他翻风变天的时候就骨头就会疼。但是年纪大，但是我已经到了有心无力的程度。但是如果我要靠学问来认识神，但是你有多高的学问能够认识神？读完大学，读完硕士，读完博士，就进到研究院，就算升级到一个成为一个丁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某个研究院的院长了。就 DEAN 是某个研究院的院长，已经懂很多知识了。但是对于神来讲，这些都不是一个公平的方法告神力。有些人没有读过书的，单单靠着你的学问，靠着你有钱，靠着你就能够行功的，就能够到神那里，就单单这样能够去到神那里吗？但是圣经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说神的儿子。今天我告诉你，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人的罪成为人与神之间的阻隔，是需要有一条桥梁，有一条方法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为世人的罪付上罪的代价，他愿意成为人，愿意为人钉十字架，来付上犯罪应该有的刑罚。以致当我们哪一位愿意有这样的心，主耶稣，你既然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愿意为我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救恩的救主，我愿意悔改，就能够得到神的拯救。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通天的路，是一条除罪的路。我不知道大家在书当中，我相信已经不是年轻了，除了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人了，都经历过人生的许多的起起伏伏的你曾经是过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已经到了没有弯转的时候吗？可能有，我相信每一位都有。有时候不是因为钱，有时候因为一些的事，你解决不了的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对于你来讲，或者在感情上的问题，或者与人际上的关系，是钱不能够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可以帮我们，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记得有些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去参加一些婚前辅导的时候，婚前辅导的一些是一大堆的课程，是一些理论上就会问一个问题，这样问，给一张白纸，你叫你写出五样或者十样，为什么你要与对方结婚呢？你写出他的优点。我见到就是写出对方一些很好的优点当然在那个情况，在婚前辅导的那个时候，你是这样写的，写完有些人他对方是很勤奋很漂亮，他有很多的优点，是对我很好他写出这些都不足以令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婚姻的基础只建基在这些，都是不没有太大的作用。你今天喜欢他的美丽，喜欢他的能干，但是你不喜欢他的时候，或者几年之后你这样的脾气表现出，你写出这些 他就举一些实例出来，他或者他能够照顾一些 老人家的，但不但是你见到他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见到他对于老人家扶着那些老人家过马，能够很细心的去问寒问暖的对老人家，这些不是因为他喜欢了老人家，这些是因为这个人的性格。如果你能够见到这些人的这一方面的优点，是不是因着你的缘故，是你他的优点你很能够欣赏的，你很愿意，当然你喜欢他或者他喜欢你，这是一些原因。你如果除此以外你还有这些的这些技巧能够写出这些优点，我当然很难写出这其他的五样。当然今天到夫妻的关系不好，那一堵的墙，我们夫妻关系中间那堵墙怎么能够解决？有些人说我们就已经疏离了啊，疏离了，我们只能够说一些疏离咯，只是好像应酬，好像门面上对太太说 sorry 吧。但是圣经说耶稣是道理，这条路是通天的路，是透过主耶稣他为我们死，我们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不是很单单的是对神说，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愿意给主耶稣拯救的人，他对于他自己所犯的罪是有着一个痛悔的心。耶稣说救我，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我给面子耶稣啊，只是这样说一说，但是耶稣不需要这样，耶稣需要你有一个真心看到自己的罪，知道自己不行，要靠耶稣。就正如我们跌到水里面，很或者年长的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喜欢去坐游轮，坐游轮的一个好处啊，在上面啊吃完就睡，睡完就吃啊，就蛮好的一个休息式方式。起码在游轮上面就不用啊到处跑，也不用也不像啊那种旅游团到处去旅游要上下车，要去很多的地方。那种旅行团的游轮的这种的方式，如果尝试过的话就知道那个游轮是很豪华，里面很大，基本上你就只需要买了这个这个游轮票，你就可以享用这些。但是大家也想听到过游轮会有意外，这个游轮会到公海上面。如果大家记得，就铁达尼号这个游轮是很是能够拍出一部电影的。这个铁达尼号它要沉下去的时候是很危险，他们争的不是真的去拿钱，有钱也不去，他们争什么呢？他们要争的是争上那个救生船，要争那个救生圈，人性的本质就出来了。通常理论上游轮上是足够救生圈每一个人的，理论上，但是理论和实际是不一样的。你不够就是不够，救生圈不够的时候，不足够的时候，人的丑陋，你见到别人他掉到水里面，在大海里面，在水里面，他唯一需要的是什么？他不需要你教他怎么游泳，没用，那个时候你去教已经没用。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啊，他需要的是救生圈，你不需要讲解什么，他也不苛求什么，他心里面只需要一个救生圈。同样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唯有耶稣，我们靠着耶稣才可以到神那里，他是唯一的通天的路。你愿不愿意接受 主耶稣的路，透过他到神那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样的是，主耶稣说他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不变的，那个真理是不会变的，它才是真理。科学是不是真理？我想问一下大家，科学有时候不是真理来的。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科学是真理，但是科学很多的理论是在不断的改变的。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原子电子还有正负的电极，但是再大一点已经不是这样的提法了，不知道还有一些的粒子，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的微子在里面，我都不认识讲了，我都不明白了。但是通过不同的或者更多的一些理论的方或者更大的显微镜的方，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原来发现到里面很多很多的事实，他们发觉到不断的更新他们的理论，这些科学都已经不是唯一的真理了。但是耶稣说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所说的是绝对没有错误。对于你来说是吗？好像圣经这样说，是不是这样是真的吗？这样你就要想一想，你要探索了。圣经所说的，圣经这本书，圣经是所默示的，是神的话，他所当中所提的不单单有历史，不单单有提到神的创造，也有提到将来，提到了很多的事实。其中中心的一个思想，神是创造了人，人因着有罪人与人神隔开了，主耶稣来到世上，将他自己钉在十字架，完成了这一种救恩。只要每一位接受神主耶稣的拯救，这些人就能得到神的拯救。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带他们回到面对这前面的审判，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你未曾信耶稣，你在世界上所犯的罪，你在审判当中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就是很可怕。但是对于主信了主的人，虽然因着主耶稣的拯救，他接纳主耶稣的拯救，在另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他就是一个论功行赏。他在信了主之后，他是怎样行事为人，你是不是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是不是过着一个帮助人的生活，在这一个基督铁台上的审判，对于信了主的人是因着违心神的主的人，你能过这个审判，你是过不去的。这是圣经所提的，所概括了圣经里面是提了这些内容。当然我们要去看才更多的明白主耶稣说他是真理，他是不变的。我们稍微去看一看其他的书籍，有些就觉得主耶稣是哪一位，主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是一个宗教家，或者是一个好人，但是一些普通一般的人提的。但是圣经所说的他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这是很不一样的讲法。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来到你家，你会怎样？我想你会很重视，或者很不是很尊贵的人吧，单单一个很普通人，有朋友到你家，通常到女性女主人都很重都很女性女主人都很紧张，为什么你要请这个客人来？他马上，我们都需要把家收拾一下，普通一下，女主人都要收拾一下，预备一下。普通一个朋友来都要预备一下，都收拾一下，都要把起码把洗手间洗干净。 不单单大家都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要接待一个人都会这样，他到我们家都这样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在一起来预备这个客人来。对于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行的，他在所行的都在圣经里面所说出来。我们是怎样与主来接触呢，都值得大家来心思去考虑。我们是用怎样用态度来与主来接触呢？圣经也提到耶稣是真理，耶稣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一个明灯，是指导人的。耶稣他是自己是生命的粮，你能够在他里面，你不会有饥饿。我们刚才我们与大家提过满足的事，有时候很难满足，世界上的世界都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心灵上面的需要。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如果他有着一个爱他的配偶已经很满足了，好像人生很最需要的那个事已经拥有了，但是有那个时候就会满足吗？就算已婚的人已经有了配偶了，曾经有过你的这么爱你的配偶已经结婚了，能够结婚之后就满足吗？虽然婚姻是好的，当然结了婚之后心灵里面真正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满足。圣经里面说主是生命的粮，你需不需要这个满足呢？或者你都需要，你要思考一下，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都提到关于耶稣的，耶稣也提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圣经是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对你说，你来呀来，我不会拒绝你。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拒绝我们的儿女，你也尝试过，你不是不曾经想帮你的，可能你很忙碌，比如妇女来讲，她在家里刚忙碌在除非你的儿女也来打搅你，你都可能要先把处理好厨房的事情才去帮他。刚刚我作为男主人的，刚刚我在看世界杯，很多的男性都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或者看 hockey 的时候冰球在看冰球的时候，看着体育节目的时候，很多的男性，很多的人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太留意了，一看着这些体育的运动，或者对于孩子的事情等会吧，孩子等一等你们这些事我等会再，或者晚一点再帮忙你们。耶稣是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成为我们的保护，你愿不愿意得到耶稣的保护呢？主耶稣也是这样说，我就是生命。这一个生命不是我们提的普通的肉体的生命，是人的本质，能够到神那里的生命。我记得小的时候看一些电视，有一个猴子是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猴子叫一个知达的猴子，后期那个电视他能够穿上人的衣服穿上带他能够吃熏牛扒，其实看上去是他装扮得很像人，他的动作，他的模样，他要求怎么样，他吃西餐都能够做，但是他像人，但是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猴子。虽然他装扮得很像，主耶稣说这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陆地上的人，如果让我们到水里面去游泳，要我们潜到水里面，我们也潜不到多久。人就是人，我们的生命的机能，我们只能够在陆地上去生存的人，我们不能够生活在水里面。我们不是鱼的生命，鱼有鱼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大家都是有着生命，但是两种生命不能够混淆起来。鱼是鱼的生命，你让鱼拿到陆地上，让它把鱼钓起来之后，你让它放到陆地上生活，你摆在地上生，让它生，因为没有水的情况下，很快这条鱼几分钟之后它就不能够动弹，它就死了。因为生命的本质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一个生命呢？圣经说到一句很出名的话，如果参加过基督教的丧礼、安息的聚会，都会用这句话，都是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所给予的，主耶稣说给相信他的人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因为主耶稣是曾经从死里复活，不单单他自己复活，一切信他的人将来也有着这一个复活，所有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大家留意过去过这些丧礼，你都留意到这些丧礼，小时候去的时候，到那些殡仪馆里面的丧礼都是死去活来，哭哭啼啼，总是晕倒了又哭，哭完又在，好像永别是很凄惨的一个事，是一个永远的隔离永别，你永远与那个人分开。当我到一些我信了主的时候，去参与一些基督教的丧礼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他们有没有人哭呢？有人哭。当有没有人笑？也有人笑。其实我们笑也笑不，只是在微笑。讲这两个哭那一位。哭的那一位，他家人的离世了，家人离开了，这种哭是正常的，因为一种不舍得这个家人离开了。至于家人是有他，以这位家人的离开，暂时的离开也会哭的。中学的时候，我中午的时候，很多的同学有些同学他去外国读书，你的同学要去外国的读书的时候去外国读书的时候读书要分离了，去送这个同学飞机的时候就替他开心，他要去替他开心，他要出国，到那个时候就家人就哭哭啼啼了。到那个时候，通常爸爸很少会哭的是爸爸，但是妈妈要哭的经常，这种的流泪，这种不舍得的流泪，其实是一种不舍得的流泪，不是一种永别的流泪，只是一种不舍得，知道儿女他们到外国读书只要回来的，当那个他知道他到外国之后他到那里结婚，就算结婚之后都是要回来，如果他们说不回来，那种离别只是一种感情上，知道他们儿女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希望他要回来，只是一种暂时的离别。同样的，在那种基督教的丧礼上，我们见到那些家人有一种的难过，因为与家人分开了，只是一个暂时的分开，他们有一些哭泣，但是有一些也会微笑，也会笑。 心里面有一种喜乐，因为这个人这位离世的兄弟只是暂时的离，他去哪里了？他到了主耶稣。举一个例子，通常那个人离世是一个年长的公公爷爷妈妈，或者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身体机能已经长期在病患了。今天他离世，他是让主耶稣接去了，你能不能够替他开心？我们说是他吸了世上的劳苦，他不用再吃药了，他不用再打针了，也不用再去检验中再去看医生，他到了那一位愿意为钉他十字架的主耶稣身边，到他爱他的主身边，我替他喜乐。我们开心的是这样，是我们感谢神。这位年长的他离世了，虽然他不年长，或者他单单只是一个成人，无论怎样都好，我们如果在生存在世界上，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世界上是很难做人是不容易。无论我们今天我们所吃的令到我们的身体会有各样的难处，或者现今这种社会道德的上的败坏，很容易令到我们没有安全感。大家都会觉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我们见到很多的房子都只是装了玻璃，在香港装了玻璃，有玻璃的后面都有很多铁框，在加拿大都好像玻璃单单是玻璃，没有那种铁框的，因为太多的入屋打劫了。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没有平安，不单单是男的女性在街上逛，男性也要担心早一点的新闻一个开电单车的人说走路的人挡着他电单车的持单的人说你挡了我的去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平安，生活在世上没有平安是很困难不容易，不单单是金钱方面。当你不是在经济上有快，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是在生活很不容易，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的地步，就让我们想到，既然这个人他将来因为他病了死了，他现在能到主那里，我心里面我们所信所有心里信主的人，因为他已经脱了世界上的痛苦，如果主说这一个赎天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个生命？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唯一的，你不要想着用别的方法可以到神那里的。圣经说是没有可能，唯有靠着主耶稣是才可以靠着主帮我们成为一条路带我们到神那里。他所说的每一样事都是真理，都是不改变的，不像人相信人很有心，很想帮我和你，很想帮我们担当一些的事，但是人不能够担当什么。很简单，家里人变，我能不能够家人病了，我能不能担你的来病了，服侍你也行，但能不能够担当那个病来带你来病呢？行吗？不行。但是主说他是真理，主说爱你就爱你到底，你到他那里来，他就永远不丢弃你。一个不诚实，这么诚实，一个这么将他自己的应许能够实现出来的，都等待那一天，是主回来的那一天。主回来的那一天，你羡慕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很脆弱，你人的生命70、80，到了100，过了100又怎么样？ 那一种的生命已经很脆弱的，但是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要这个生命呢？你这么好的生命，我想要是怎样呢？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对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由这一刻，将来的一刻，你愿意是走一个光明的路还是一个黑暗的路呢？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坏事啊，生命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尤其是我不知道你曾经过有偷窃吗？可能你不回答我，我第一次偷的时候心里面蹦蹦的跳，偷了几次说好像就没有感觉，偷东西好像就已经很平常，或者你平常你尝试过，你就走这些黑暗的路，只知道我认识主耶稣，虽然我会犯错，但是神的话光照我，知道我自己有错，我就要向神认罪，我就能重新得到那种喜乐和释放。你能不愿意呢？刚才我们怎样得到这个主的拯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你只需要承认主耶稣你的救主，就是你需要人来拯救。你不是认耶稣为教主，是为你的救主，救你的主。你觉得你自己不行，你谦卑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行，就是我们丢到水里面，正在水里。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一个救生圈，我不需要，我不能够，我怎么努力也没有，我只需要一个救生圈。你需要承认你需要这个拯救吗？你要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不单单是为你死，他第三天复活，以大灵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主耶稣死了他没有复活，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三天复活了。复活的时候很多人见过，今天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根据圣经方法来接受做我救跟救主的时候，我经历到主耶稣是在对我说话。你自己心里面会不会只是一种错觉？是不是很多信主的人他们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经历得到，那单单是他是给我们有着这种复活的生命的大能，以前所犯的罪好像一个网罗控制着自己，但是信主之后，我什么时候愿意靠着主耶稣都给我这个大能，能够胜过这些的罪恶。就好像一些人举一个例子，普通的好像发脾气你有些朋友可能都会发脾气他们有一些人都很容易发脾气，有些人都很解，如果别人不是这样气我，因为别人刺痛我了，所以我才发脾气，因为别人气了我。其实只是一种发脾气，只是一种不是行为上能够判断你自己，实际上是你自己你的过错，你所犯的罪有这些。但是如果这些人能够接受能够接受主作为你的救主，他能够依靠主的时候，主耶稣都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以前容易犯的罪你随便问一个信主的人，至少他能够
起码他都能够可以告诉你五件事，他能够胜过以前他捆绑到的罪。每一个信主的人他能够这样说给你听啊啊，不信你就问问啊，带你来的那个基督徒，我相信他都能够告诉五件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接受主耶稣，接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以致我们今天接受他的人，以致得到这个复活的大能。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去认识的时候，这样去接受的时候，你就能得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想与大家唱啊，我们唱第一节的诗歌。这一个人有耶稣进了他心里面，他有着什么样的改变？因为他为什么有着很大的喜乐？我们通过这首诗歌，我们就再复习一下关于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坐在这里听了一个多小时，也唱了这首诗歌，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如果你心里面说，哦，我听你这样说，我心都很想这个事一样来得着主耶稣进入了我心里面，是很简单的事，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你只要愿意在神面前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好像要那个救生圈一样，你就这样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听你这样说，我都很想，但好像不是现在，我都可以告诉你，机会不一定太多。我不是说不幸的事情会临到，我只是提醒你，主耶稣有一天会回来，可以会很快，或又或者我们也没有等到主耶稣回来那一天，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接受主为我们的救主。早两天发生一件的大事，日本发生了一件事，北海道发生了什么？地震。有没有死人？有，也死了不少。对于我们来讲，去旅行而已，举例我们去旅行，我刚刚是病的啊，有不治之症的，我想一想啊，趁我的身体好啊，也半退休的状态，不如我去旅游吧。刚刚可能我去旅游就在北海道，如果你知道那里会地震的话，你不会去的。但是你刚刚好去了那里，会怎么样？到那里地震了，死亡与我们的距离就会很近。我刚刚上网去看，在 BC 省平均十年，过去十年，2010年平均过去的十年里面，在车祸里面死亡的人数，大家猜一下有多少？每年有多少人？300多人每年。10000年就有9位看到这个，平均10000里面有9个人在车祸当中死亡。10天里面，比起省这么 未必是我。其实谁会知道，你说我不开车，但是走在路上也会死人啊。早一段时间的报纸新闻，有一个人啊，国内的人士准备是去一个小城市干，他买了4张的车票，过完这一个假期就带他妻子儿女去，刚刚去走在路上，那个霓虹灯的灯下掉下来，就把他砸死。这些意外我们能控制，明知道有意外你不到街上，但是你不会知道。我们的话说，有早知道就不会发生。原来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面，如果今天你愿意去认识这一位的救耶稣的拯救的话，我觉得你需要认真的态度去认识，来看圣经，来知多一点，希望能够明白这一个拯救，主耶稣的拯救。你有心去愿意尽快的去悔改来归向耶稣，因为生命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我实在发觉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患上了很离奇的一些病痛，有些甚至于已经离开了人间，是比我还年轻的，你都好像已经不年轻。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去想，我们经过这些的墓碑上面，有些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虽然不是万中无一的事情，你走过这些坟场，你看一看这些年轻人，甚至他们都未曾出生，已经过去了。生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如果大家有心去想认识，尽量去把握今天的机会。如果我听过你这些信息，你很想，你表示你要去认识接受这个耶稣的话，你可以去带你来的弟兄姐妹去认识，去接受这位主，使你认识这位主。因为耶稣进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来看圣经，来想一想，主耶稣，你说道路，你真理，真理生命，不借着你是没有人到天上神那里。我们何等愿意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带住我们当中的未认识你主耶稣拯救的朋友，让他们有一个心，他们愿意来认真的来思考他们今天的光景，他们犯的罪怎能面对整神的审判呢？求你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早日有一个心思来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主帮助他们，看美好，让他们有延长生命的年日，好让他们在认识耶稣上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主，但愿有人很愿意归向主认识你的，求主给他们在今天，他就向主有一个祷告，就是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以致他们像世人一样，也像我们弟兄姐妹一样，得着神你的拯救，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走每天的生活。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来施恩帮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以上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